受伤者的好消息，原生家庭的这种脱壳跟蜕变，这是我们啊这个课题，连续到今天是第四课了哈。那原生家庭的影响是确实的，它不是只有负面影响，当然一定也有正面影响。你不可能脱离原生长大不被影响。那原生家庭的每一个人的故事都不一样。但是呢，会有一个同样共同的一种症状。那么这个症状呢，我曾经提过，会影响到我们的心思。刚才妈咪就也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跟我们讲说，我们会有哪一些是所谓的腐臭性的心思。好，那我强调的是，这种心思会误导我们走上一个轨道。好，这个是一个我们谈过的心思哈，我就不再现在先不谈了，我会再回来哈。然后我们会谈到这个，我们也已经谈到说，这个原生家庭的影响会带给我们心情里面的一些变化。然后这个心情，我们的情绪啊，我们的情绪感受情绪会让我们筑一道墙。那么这一套墙呢，叫做自我保护墙。所以这个自我保护墙一建起来之后呢，我们里面的感觉就会一直变化。好，等一下我再回来谈这个感觉。然后我们还有一个部分要谈，就是我们的心智，我的立志。好，有没有，我们常说我立志为善，好，或者是我立志要怎么做。好，这个心智也会整个的被影响。那么这三个部分你整合在一起，其实就是我们的一个生命表现，我会影响到我们的目标往哪里走。我们回过来谈一下我们的心情这个部分哈。上次我提到说，我们有这个自我保护墙，完全就是在维护我们的这个情绪。那里面有一种感觉情绪，我说大家故事不同都有，确实都有哈，但是会有一种共同的症状是什么呢？就是自卑，没有价值感。一个很自信，一个很有价值感的人，他通常不会在意他背后的这个我的背景是把我塑造成什么样，应该要调整的，他不会，因为他非常活的，他可以撇下完全都不要管过去，然后让自己完全往前面，而且是埋进这个新的这样的一个后段的生活里面。但是偏偏很不幸的，这个原生家庭呢，就是会带给我们所谓的一些感觉是负面的啊。那这个负面的我们叫做自卑感啊。那所以呢，我今天我要再次回去上次我们那首歌，就是主你是陶匠我是泥土那首歌哈。要解决我们的自卑感跟我们的没有价值感的唯一的钥匙，唯一的症结就在那首歌里面。我们上次谈到门徒问耶稣说这个人原来生来就瞎眼的，他很不幸哈，他们就想推敲那原因在哪里。耶稣的回答完全否认了他们的这个这个想要理解的，想要学习的，他说是要荣耀为了要荣耀神啊，为了要荣耀神的作为。那么这里有一句呢，在罗马书的第九章，我没有出来哈，这个这段部分我要用讲述的哈，你们注意听，罗马书的第九章的第23节这一段，前面往前看，你会看到是谈到神就像一个窑匠，像一个陶匠。然后第九章的第23节哈，他这里提到说，又要将他丰盛的荣耀彰显在那蒙怜悯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上。好，这一节我再念一次，等一下我们就要就着这一节还有我们这首歌，我们要来解释什么是我们的价值感哈。 要将他丰盛的荣耀彰显在那蒙怜悯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上。好，那现在我请周师母帮我把那个歌词念一次。我们当中如果有新的姐妹哈麻烦你注意听，把它记下来。我还没有要把它放上去，因为我觉得我要请你把这首歌变成你的钥匙，你的那个逆转的钥匙哈。当我们谈到心智的时候，我会谈到在这种受到的影响里面呢，你已经在一个跑道上跑很久了，而且如果你不回转的话，你会继续跑，跑到后来就翻车了，就是这样啊。那我们要怎么样逆转呢？就只有这个祷告：主，你是陶匠，我是泥土，陶我造我，按你的心意。我们请周师母先把它再念一次啊，给第一次听到的人稍微了解，我们会秀出来，好了，把它。下次那个刘磊就要帮我们弄出来了哈。那现在你先把它好好的听进去，放你心里面来唱这首歌。如果你还不会唱那个调，你用这个歌词来向神每一天祷告：神啊，你是陶匠，我是泥土。好的，周师母，请你。
我来先读一段，就这段歌词哈，上个星期师母讲的这段歌词。那我慢慢读，如果上次你没有听到的，你就把它写下来哈。凭你一行，主，凭你一行，凭你一行，主，凭你一行，主，你是陶匠，我是泥土，塑我和造我，按你心意，塑我又造我，按你心意。我在此等候，谦卑后主。我在此等候，谦卑后主。我们来唱，如果你会的话，你就跟我一起用祷告的心来向神这样的来祈求。凭你一心主，凭你一心。主，你是陶匠，我是泥土，塑我和造我，按你心意。我在此等候，背后主。
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天父，这个时候我们用一个恭敬的心，而且我们但愿我们真的是可以谦卑自卑在你面前。我们有的自卑感是你不要我们有的，但是你却要我们有一个自卑的心，知道我们不过是泥土到你面前。哦，父神，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背景上面所经过的痛苦、伤害还有无力是什么，你都知道。但是你拣选的不就是我们这些卑贱、愚拙、被嫌弃的吗？就求你帮助我们，今天让我们从你的这个陶匠的你这样的一个你自己的心意向我们显明，医治我们的骄傲。求你医治我们的骄傲，让我们认清楚我们不过是一块泥土，而且知道我们如何的被你来捏造烧陶之后成为一个贵重的器皿。所以我们谢谢你帮助我们每一位，赐福每一位的心意，有的很辛苦的那么晚，但是求你就让我们的灵魂苏醒，让我们的灵里面，我的耳朵里面能够听进去你要对我们说的话。我们将祷告奉耶稣的名， Amen。 好，我现在今天的重点哈，我时间不多，但是我的重点要跟你谈一个观念。我上次提到这一课呢，我不会把好像在讲课似的把什么叫做原生家庭的伤害会怎么样然后该怎么办，不是这样。我一面会告诉你你一定要开始逆转，好，包括你的我们要了解没有错，我们要了解，但是了解为什么不是我们要寻求的焦点跟答案。 即使你都知道为什么了，那么到后来如果你没有逆转你的跑道的话，也就只有怪罪，也就只有羞耻，也就只有继续的自卑。好，那先今天我要给你了解到什么叫做真正神造人的这个价值感。好，我现在这里有几个器皿哈，这个就是陶匠烧出来的哈，这是一个碗哈，这是一个碗，这是一个我们吃饭的碗哈，盘子啊，盘子形态不一样啊，这是可以用的，然后杯子。杯子哈，这个都是陶匠啊窑匠造出来的哈。好，还有一个，还有这个很有纪念性的哈，妈咪在 K 面的时候，那个时候那个女王哈，英国女王啊，刚好就在那边去那边造访，她亲自见过她哈。这个她说她买的哈，就是一个什么摆饰的，也是陶器，那是摆饰的啊。好，这些呢等等，我们有很多啊，这个陶匠去设计造出来的这些器皿，这些是有它自己的形状，每一个即使你看起来都一样的这个碗哈，它还是有它自己的特质。你仔细看的话，啊，为什么我们会受到父母亲，或者是我们现在的父母亲会去影响到我们的孩子，不但没有按照我们的期待来成型，反而让他们有负面，而且是让我们失望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出来呢？因为我们不认识到我们的孩子的这个个别，碗有碗，盘有盘，即使是两个碗，也有两个碗的不一样的地方。我们都把我们的孩子认错他们的这种特性，特别是在他们的心里面，我们没有靠近。啊，所以就会产生像现在我们这样，我们父母亲期待我们期待错了，然后用自己的，我上次讲是自己的那个剧本，写一个剧本，然后希望我们演他要我们演的剧，继续下来，我们对下一代也是一样，同样的。好，好，那么现在我要告诉你什么是圣经里面一个基督徒正确的叫做我是有价值的。第一个，他有一个塑造者。你不会说这个是自己长出来的哈，有时候那石头长得像什么，可它没有办法成为一个器皿，顶多让你摆饰，让你玩在手中拿来玩而已啊。但是这个是一定有一个主人，然后呢，第一个它是一定有主人塑造，第二个它有它的个别性，这个碗跟那个碗，那个盘子跟那个盘是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的。神在塑造的时候，有他对每一个器皿的他的心意，所以诗篇我都可以引经据典，但是我没有很多时间告诉你这个经节啊。我们都很熟了，我们常讲这个139篇，他说我，你这还没有成型，我对你的意念是多么的宝贵，多么的众多，这些意念呢变成把我们写我们人生的一些，因为他的意念，然后呢他就从我们人生的生还没有出，他就认识我们，就帮我们，好像帮我们写好了他要我们过的日子。好，那当然有一段时间我们不认识他，所以到了我们认识他之后，他就把我们带回到，所以我说我们要逆转我们的轨道，回到神原来为我们写的，我不能讲剧本了哈，而是他的一个对我们的一个生命的蓝图，那个创造者、塑造者、陶匠的心意，他造这个器皿要做什么。好，刚才我说这个器皿本身它是一定要有一个主人，而且这个主人要有他的心意。好，刚才我说那个诗篇139篇，他对我们的心意何等的多，多到什么一辈子，那个心意的意思是在想我们，一直在想，帮我们想，我要这个孩子怎么过，我要这个器皿怎么样被塑造，怎么被用。好，好，然后接下来器皿本身它是有限的，我如果是一个碗，我就不是一个杯子。当然有人有那种设计，好像一个盘子旁边有一个杯子，放杯子，那个，但是杯还是杯，盘还是盘，对不对？哦，你要怎么样拿它来用，还是不一样的用法啊。所以呢，每一个神所塑造的器皿， 他心里是看为宝贵的，所以他说我对他们所存的意念是宝贵的意念，是像沙一样那么多的想法，要帮他们，让他们走出一条非常非常美、非常合神心意的这样的道路。这条道路，这个内涵呢，我要留到下一次再讲哈。那么今天我是要讲，我们请你我们注意我们的价值观，哈，我们的价值观，什么叫是我有价值的？是因为我认识了这一位造我，要用我，而且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当中需要充满着圣经讲哈，里面有什么？这个器皿里面要有宝贝，宝贝是什么？是神自己的能力、神的力量、神的智慧。这个我要下次再讲哈。好，这个器皿本身呢，它是个别性的，是由主人塑造的，有主人对他的心意的。这个器皿本身是有限的，他不能自己说：“哎呀，但愿我就像那个杯子。”啊，他要安于他自己这个器皿的价值。他本身他不能说：“哎呀，我当碗我也想当盘。”啊，神要怎么用我就怎么用。那么这个器皿本身呢，在神的眼中是宝贵的。不管什么器皿，不管它是摆饰或者是拿来用的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这个器皿它是要被可以拿起来。如果你造了一个碗叫做大碗，功很大，你端都端不动哈。或许我们有大一点的碗是有的，但是大的碗你就不端起来了，对不对？它只能是大碗，就是分享的了。你说啊，我喜欢当大碗，不喜欢当小碗，好，没问题，你就放在桌上，人家不会把你端起来啊，人家不碰你，可是怎么样？你需要分享给很多人，所以每一个器皿都有它的一个特质。那这个器皿本身呢，一定要让主人手可以握着你。它的设计上是让它可以握着你，是不离开的。当它在用你的时候，是你跟它在一起的。即使是一个盘子也是一样，要拿得动，端得起来。所以什么是我们的价值观？我是有价值的人是什么意思？我是有归属的，我有一位陶匠，世界上最精明全能的一位创造者，成为我这个器皿主人。所以你需要把你的主人怎么样的观念移到你的最原创的家庭背景，不是父母亲，是那造我还没有生出来他就知道我会出生，就已经为我定下生命的蓝图的这一位主人。然后我要认清楚，我这个器皿本身是要拿来用的，不管什么器皿，用在正确的用途上面。我这个器皿本身它有不同的形状，不同的用途，但是你会发现哈，神造的器皿它都是可以放得很稳的，盘子也好，碗也好，杯子也好，都是可以四平八稳的放着的，因为它叫做器皿，是被设计的。那么现在我们的人生怎么样？摇摇晃晃，有时候是破了，有时候是站不住的，有时候是歪了，但是神造的器皿是这样的器皿。所以非常重要的是，我怎么寻回我这种价值呢？你现在你知道，你听说了，你从圣经里面也必定有这样的观念，可是光是你观念没有，对你是没有作用的。你知道神要怎么处理我们的原生家庭的问题吗？你不要以为神会去扶你的伤痕，把你的自卑感建造起来。很多世界上的这种小学哈，所谓的我们现在的很多这种，对不起，我要称小学啊，不是说因为我比他们专业，没，我没有，我只是我有世上最宝贝的这个原来的神原创的这个说明书。所以小学是什么意思？他看了一个片段，然后就用那个片段来解决这个问题。他们看不知道根源，很多人常常用的所谓的，你要把自己想得很好， 不要否认你自己，你要对自己加分，好，类似这样的哈呀。被鼓励是需要的哈，我们鼓励人也是需要的，但是我们不会经过人家的肯定跟鼓励来提高我们的自我价值感，绝对没有办法。你一定要回到你的原创的这个陶匠跟器皿，我是器皿，你知道吗？当神开始找到你，圣经形容说我们就像路旁的一块很脏的哈，这个泥土哈，他帮我们捡回去。所以刚才我说那个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他说他找到我们的时候，那拣选是什么？他看到每一个哦，不是只有一个。如果他认为他不是的，那他就一定不会接受神的哈。那我们这些接受神的人，愚拙的，然后呢，软弱的，然后呢，被人家厌恶卑贱的。好，这是我们所谓的原生家庭给我们的一个概念。你看，我是人家不要的，我被看为卑贱，我没有被尊重，我好像很软弱，脱离不了这个问题，我自己站不起来啊，好像我也没有那个能力、有智慧去解决我的问题。哎，这个就是神要捡的泥土，你知道吗？但是问题是，他要先解决什么？他要先解决我们的骄傲。你说哪里我都自卑都来不及，哪里有骄傲？神会动手的，一定是我们的骄傲。虚心的人，哀痛的人，神不会把你更压制你，不会的。他会安慰你，他会医治你。但是神之所以要对你做工的部分，不是我们的自卑。这个自卑需要逆转我们的轨道，到进入神的他的心意的时候，你那个自卑无形中就会转过来，成为那种尊荣的这样的一个成长，也就只有这样。所以你不要以为说，哎呀，我觉得，当然我知道，我也同理，我也同情这种原生背景的这样的一个很多的创伤哈。我了解到很多故事，包括我自己也有故事都有。好，但是呢，当神来找到你，面对你的时候，第一个，他可能不会说，哎呀，你真是自卑啊。他知道你自卑。可是他要是什么？他把你捡回去，开始要塑造你成为一个他心意中最100%的一个，他合他心意的，所谓的可喜悦的，所谓的善良的，而且是纯全的这样的心意对你。但是不要忘记咯，你这个器皿不是说一个器皿就可以全部都通用，不是的。神不是造每一个人都是什么？都是通才，不是这样。他有他自己的那一份。那个时候，我们的价值感，我们生命的意义一出来的时候，我们有了目标，就可以忘记背后。好，好。那如果你愿意的话，回去这个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的第一章30跟31节哈。那我给的经节是30、31哈，但是我刚才念的是27、28，所以你可以把那一段哥林多前书的第一章从27节开始往下面念，念到31节。刚才我说过，神拣选的是愚拙，然后是软弱，是卑贱的，所以第一关你要承认我就是这样的人，而不是想说我不应该接受这种羞辱，我不应该接受这种跟人家不一样的残缺的待遇，以至于我今天变成这样的人。不是，我们就看到我们自己，原来神今天找到我是因为我本来就是那一位卑贱，那一位愚拙，那一位软弱的。这是圣经讲的，不是我讲的。一直到我们认了这个份，然后神说来放到我手上，我开始要来捏造我们的陶匠，创造的主开始要实现他在你还没有出生以前哦，他用心可是很良苦哦，比我们的父母亲用的心意还多，比我们的父母亲还有智慧。他要开始塑造这个器皿，下一次我会告诉你，他塑造我们这个器皿之后呢，他所充满给我们的是什么。 哇，那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反败为胜，然后呢出死入生，或者是从那个壳里面出来的时候的那一刹那，因为他自己完全了，充满在我们这个他塑造的器皿里面的时候，我们变成一个很尊贵而且很有动力可以往前跑的。好，那我们请周师母再带我们唱两次，我们就开始进入我们的这个问题跟分享好吗？
我们再来唱哈，我希望你们刚才的歌词都记着，要不你就跟着我，这个很简单，你就跟我一起记着，用祷告的心一起记着来唱这首歌。凭你心主，凭你心主，你是陶匠，我是泥土，恕我何招我按你心意，我在此等候，谦卑候主，凭你一心主，凭你一心主，你是陶匠，我是泥土，恕我何造我爱你心意，我在此等候，谦卑候主。
感谢主，阿们。这个星期我们就这样来应用我们的生活好吗？把这个首歌的这个歌词的意思呢，放到心里面跟神祷告。好，如果你认为听这个课程是要对我们有一个出乎意外的，刚才妈咪说的平安，或者是出意外的果效的话，今天这首歌要成我们的一把钥匙。我刚才有一个概念哈，要跟大家提一下，那里提到时候我就想到哈，神造你，就像神造各种蔬果各从其类哈，不管这颗橘子的成长环境如何，主人哈，当然这主人不是在指神的哈，这个地上的主人有没有施肥啊？不管它长得大还是长得小，它那个橘子的本质还是在那里。而且呢，这个橘子呢，它的这个浑圆的这个形状还是在那里，这个是不变的。这个刚才周师母说不变，这个就是不变的啊。那我们恢复到什么？恢复到原来神造这个果子的时候，不但形态没有变，内涵没有变，而且要让它更甘甜。所以我说，不管任何的原生家庭，不会毁掉一个人的本，一个人的这个尊严，或毁掉一个人的，就这个人就好像就灭掉灭顶了，不是这个意思啊。橘子是水果里面最浑圆的，不管这棵树的环境怎么样，主人有没有好好施肥，它还是保持它是一颗橘子，神原创的那个橘子的各从其类的它的本质。那我们是人，按着神的形象，那个也是，那就是我们的宝贝，在我们的里面是没有人可以把你拿掉的，就是在那里。那就为什么当初有一个在那个希特勒时代啊，我记得好像他有一次呢，就他说就是一个有点是抗拒哈，就是为了人抗拒这个希特勒政府的哈，他就被抓去，然后呢百般的凌迟他，到后来呢甚至羞辱他，把他的衣服都剥光哈。他说你们可以拿去我外面的哈，但是我的里面就是在那里，就是刚才讲的不动的，就是在那里呀。很重要，我们人生里面那个不动的神跟我们的关系， 是不会转动的，没有转动的婴儿非常重要。所以刚才妈咪说艰辛的依靠他，依靠对的那个对象，依靠对的啊，这个啊，就是我们的相信的神。